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揭示历史最后的终局。李月馨与你一起领受启示录的信息，让末世的亮光引导我们走得胜的道路。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我是李月馨。在未来的30课里面呢，我会跟你一起的来分享启示录当中的信息。那不晓得你对启示录这一卷新约的最后一卷书是不是熟悉呢？其实呢，启示录是一卷争议性挺强的书卷。应该如何去理解当中的信息呢？如何去应用呢？一直以来呢，都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呢，在坊间有很多关于启示录的注释出现的，都尝试要解开这一卷书的信息。那么在这个课程当中呢，月馨呢有机会跟你一起的来发掘、来学习启示录里面的内容。那么请你为自己祷告，也为月馨祷告，希望我们能够有圣灵的帮助来带领我们进入启示录的真理当中。启示录这个课程呢一共会有30课，那么我邀请你呢拿出你手边的启示录的大纲。那么大纲呢就提到有30课的内容，头4课1-4课呢会是启示录的导论。因为呢，月馨觉得呢，我们了解启示录的背景呢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我花了4课的篇幅来认识启示录的背景。那么在这4课当中呢，我们会来认识一下启示录的写作的背景，它的文学的特色，它整卷书的结构，还有呢关于末世论之间的关系哈。特别呢，我们立地教会呢一般都是以时代主义的进入的末世论作为我们的主流的，那么我们就会在第4课里面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几种最流行的末世论，帮助我们呢对于启示录呢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然后呢最后的2课呢是属于总结的部分，29课呢我们会谈一谈启示录这一卷书，写在差不多2000年前，这一卷书对我们现在的信徒，对我们现在的教会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会以此来深思一下。那么最后一课30课呢也是一个总结，整个课程的总结，月馨呢也会花一点的时间跟你谈一谈启示录当中的神学的。好了，那么在中间的有24课的课程呢，我们就会进入到启示录的内容里面。你会发现呢，月馨的编排呢，就是会顺序的去读启示录里面的信息。那么当中呢，会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的题目，比如说第7课谈到关于圣灵的问题，第10课谈到关于被杀的羔羊和狮子这个主题，12课呢会讨论到144,000人这个主题，15课呢特别集中的去探讨2个见证人到底他们是谁呢，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呢。19课会提到启示录当中的一些的数字，3年半和70个7当中代表什么意思呢。22课会提到耶和华的日子，这是启示录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然后27课会用1课的篇幅呢来谈新城，新的耶路撒冷这个圣城。那么因为呢这些的课题呢在整卷的启示录当中呢是很重要的一些的部分，所以呢月馨在顺序去讲解启示录的信息以外呢，会花一些的时间一些的课来谈一谈，集中的谈这些的主题的。好了，这就是启示录整个课程30课大概的内容。今天呢我们会开始第1课， 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进入启示录里面呢？那我们首先呢，来认识一下启示录导论的部分。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谈一谈启示录的背景。那谈到背景的话呢，我们肯定要提一提作者到底是谁了。启示录的作者呢，在启示录里面一开始就很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身份。我们看启示录一章的一节到二节，还有第四节、第九节，最后22章的第八节，都提到作者的身份。作者就是约翰。约翰用三个名称来表达他的身份。第一个身份，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看1章1节。第二个身份，在1章9节里面提到，他是亚西亚教会信徒们的弟兄。第三个身份呢，在最后启示录22章第9节，约翰的身份呢是先知。我们可以推测，这一位的约翰呢，早就在众教会当中广受认识和尊敬。其实呢，亚西亚教会的教父、早期教会的历史学家都一致地认为，这一位的约翰就是写约翰福音、位列耶稣12位使徒之一的约翰了。绝大部分的圣经学者呢，都接纳这个传统。我们相信启示录的作者就是使徒约翰。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来谈一谈启示录的写作的日期还有地点。关于启示录的写作的日期呢，应该是在第一个世纪末，窦米先皇帝掌权的时候，那大概是主后的95年左右。那么写作的地点方面呢，就是很清楚的。约翰呢，在启示录的1章9节里面提到，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那根据史料的记载呢，使徒约翰为神的道的缘故，被罗马政府充军到拔摩岛。那拔摩岛是一个怎么样的海岛呢？那我们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呢，可能我们会想，哇，拔摩岛呢是一个美丽的地中海的小岛，蓝天碧海，风和日丽，是不是这样呢？原来呢，拔摩岛不是什么迷人的度假胜地，而是一个荒废了的矿场。而到约翰的时代呢，这个矿场呢已经采尽矿了，所以呢已经废弃的了。这个岛的面积也是很小的，而且呈一个山峰状，基本上整个岛没有什么平地，从山峰到海边只有一道窄窄的环带而已，其余的呢什么都没有。在这个环境恶劣又荒芜的小岛上，约翰的心却是飞了出去，因为他切切地惦念着教会，惦念着那群正受罗马政府迫害的信徒。就是在这个期间，约翰领受神启示他的意象，而且写下了启示录。那么我们谈谈第三方面，就是启示录的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怎么样的。那我们注意这个时代背景呢，对于我们了解启示录这个作品有直接的帮助。那当时的写作的背景呢，有两方面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方面呢，是君王崇拜。从奥古斯都时代开始，也就是耶稣出生的时期呢，已经有敬拜皇帝的事了。奥古斯都以后的皇帝都接受人民把他们当作神来敬拜的。尼禄王非常的出名，他是出名残暴，他曾经把罗马大火的责任嫁祸到基督徒的身上。尼禄王呢，也在各省为自己建立神庙。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代呢，也就是窦米先在位的期间，当时的百姓必须称王为主为神，要不然呢就会遭受政治的逼迫。约翰写启示录的地点是很有意思的，当时他正身处在小亚细亚，那里呢正是罗马君王崇拜最严重的地方，严重的程度比罗马城更甚。因为罗马人虽然有敬拜君王的行为，但是呢毕竟他们仍然有一些的避忌， 反而呢，在东方的地区，特别是一些的小城镇，敬拜君王是不需要避忌的，因为他们早已经习惯敬拜君王为神。比如说呢，埃及人呢，一直都有奉法老为神的习惯的。不过呢，敬拜君王并不单纯是一种宗教的问题，其实也有它政治上、经济上的原因。小亚细亚在政治的层面来看，相对的地位不足，当地的官员希望借着热心的敬拜罗马皇帝，能够争取皇帝的重视，甚至当时小亚细亚地区有所谓的庙宇竞赛，各个地区都会争相兴建又宏伟又豪华的皇帝的庙宇，要把别的地方比下去。那当时在以弗所城，也就是以弗所教会的所在之处呢，就曾经两次建造了全省最大的敬拜凯撒大帝的庙了。那要了解当时君王敬拜的严重的程度，从当时皇帝庙宇的建筑可见一斑。曾经有考古学家发现呢，当时敬拜皇帝的庙宇呢，大概像一个两层的长廊，那长廊两边的墙壁上呢都有雕刻，其中一幅的雕刻呢是表达罗马皇帝的丰功伟绩，雕刻旁边就有一句话写着：“奥古士都是救主，他带来了福音，好消息。”那所以呢，当路加写福音书的时候，他宣告：“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那今天我们读来，觉得很自然，觉得没什么特别。但是呢，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这个宣告呢是非常的震撼的，因为呢，在敬拜君王的文化当中，罗马皇帝是救主，带来福音。但是圣经提醒我们，真正拯救世人、带来救恩的好消息的，其实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写作背景的第一方面，君王崇拜。那第二方面呢，就是跟第一方面君王崇拜有直接的关系的，那就是信徒受着逼迫。信徒除了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我们都认识到的、都知道的。但是身处君王崇拜的文化当中，信徒又怎么样自处呢？那刚刚我们提过敬拜君王的庙宇是怎么样的，其实呢，庙宇不单单包括庙的本身，也包括了澡堂、体育馆等等的社交的场所。可以说呢，罗马皇帝的势力其实渗透到政治、经济的层面，以至于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百姓不单单去庙里敬拜君王，去澡堂洗个澡，去市场买一块肉，就已经牵涉到敬拜君王的行动。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信徒的处境，就会发现他们为信仰的受苦，包括了要承受日常生活当中的压力。不是你不去庙宇就可以了，难道你不去洗澡吗？你不去买菜吗？你不去社交的场所吗？如果你去的话，就参与在君王敬拜当中了。这就是政教合一所带来给基督徒的压力。除了日常生活的压力，直接的迫害也是实实在在的。那刚才我们也提过了，尼禄王曾经嫁祸残害基督徒。不过呢，尼禄王对于基督徒的逼迫仅仅限于罗马城里面。可是到了窦米先统治期间呢，逼迫已经远远的超出罗马城以外的范围，而且要延展到整个罗马帝国，而逼害的程度比尼禄的时代有增无减。约翰呢，就是在这样的大艰难当中写下启示录的。
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我是李月欣。刚才呢，我们提到过 启示录写作的日期，它的作者，它的地点，还有写作的背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一谈启示录写作的目的是什么。那了解这一点呢，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掌握这一卷书的信息。第一个目的是要安慰信徒。约翰在启示录的一章九节已经开宗明义地表达了写作的目的。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可见启示录的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安慰那些正在为主受患难甚至面临殉道的信徒。基督是掌管历史的那一位，他要毁灭敌基督的国度，这个信息是要带给当时的信徒很大的安慰的。第二个目的呢，是提醒基督徒。约翰写启示录，除了让信徒明白神仍然在掌权，也在掌管整个人类历史，神的国度已经展开，基督快要再来结束人类历史之外呢，约翰也要提醒信徒，在末世的时候，邪恶的势力会继续下去的，而且主宰了文化，甚至如日中天，在不同的程度上迫害信徒。那之前我们提过了，在窦米先的时代，小亚细亚一带已经开始受到逼迫。约翰被放逐的同时，七个教会包括了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和老底加，有的呢正受到逼迫，为信仰的缘故受害。约翰希望借着这一卷书预先的警告教会，将来的逼迫会越来越严重，而且提醒基督徒要忠心警醒，站立得稳，准备好迎接那将要来的永恒的国度。这两方面就是启示录的写作的目的。那现在呢，我们来认识一下启示录的文体，它的文学题材。那翻开启示录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有很多难解的图像、数字、名词，甚至呢，你会觉得这些是一些的符号，是一些密码，非常的神秘，非常的难懂。其实呢，这一切对于第一个世纪的读者来说呢，并不难懂，并不难明白，甚至可以说，当时的读者一听就懂得当中的意义，也明白怎么样应用。约翰所说的呢，是跟当时读者的处境息息相关的。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读来摸不着头脑呢？是因为我们不熟悉当时流行的文体、语言、旧约的背景等等。那所以呢，了解文体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文体的本身就是内容的一部分，因为文体本身呢就有它的神学，直接的影响我们对这一卷书的诠释和理解。接下来呢，月星要跟你一起来认识启示录独有的文体，它的风格，它的语言，还有呢这一卷书跟旧约之间的关系。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呢，启示录的文体呢是属于天启文学，天上的天，启示的启，天启文学，或者是我们叫做启示文学。那这种的文体呢，是一种启示性的文学类型。那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呢，是一种很陌生的文体，因为呢，我们的身边呢也没有什么书是属于天启文学这种题材的。不过呢，对于犹太人来说，天启文学是他们所熟悉的。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呢，已经有天启文学的痕迹出现，比如说以赛亚书、撒迦利亚书、约珥书、以西结书等等。而真正被称为天启文学的旧约书卷呢，有一卷，那就是但以理书。在两约之间呢，更是出现了大量天启文学的文献，这是有它的背景的。因为呢，当时犹太人对于现实可以说是完全的绝望，那天启文学的作品呢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因为天启文学的主题啊，它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上帝仍然在掌权，而内容呢都是看往遥远的将来，也就是世界的终局，以至于呢让读者在受苦当中读到这些的信息的时候能够得着盼望和安慰。 我们要注意一点啊，当时犹太的天启文学呢，一般都是托名写作的。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作者会借着圣经当中一些古人的名字，而不用自己的本名。比如说呢，他们会借用尼洛、亚伯拉罕、以斯拉等等这些人的名字呢，来作为这个作者。那希望呢，借助古代传统来建立这个作品的权威。不过呢，启示录特别的地方呢，就是约翰是用自己真实的名字来写的，因为约翰很清楚自己的启示来自哪里，所以呢，他不用托名，他的权威乃是来自他要见证的那位的耶稣基督。那到底天启文学有什么特色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哈。第一方面呢，是天启文学的格式。启示录的一章一节就把启示的传递方式说得很清楚了。里面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我们看到这个传递信息的过程，启示呢是神赐给耶稣基督的，然后透过使者指示约翰，再传给神的众仆人。那我们看到这个进程是怎么样的。那第二呢，是它的内容。天启文学的内容呢，是揭露一个超越的现实，有两方面的启示。第一方面是时间性的启示，就是把终末的拯救展现出来，所以它的焦点呢是将来，很强调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的同在。第二呢，是空间上的启示。天启文学呢，会把读者带进一个超越自然、超越现实的世界，让我们的眼光能够穿越目前地上的处境，看见背后那肉眼看不见的情况，特别是天上的情况。天启文学到底有什么作用呢？那刚刚也提到了，最主要的作用呢，是安慰和警告。天启文学呢，是指向将来的审判和祝福的。一方面为在苦难当中的教会带来安慰，另一方面呢，也引导读者从末世的亮光来看我现在的处境，以至于我懂得如何活在此时此刻。天启文学呢，也是一种可以说是少数派的表达。因为呢，天启文学绝对不是主流的声音，甚至呢，它是跟主流的世界观迥然不同。比如说约翰所写的启示录呢，它的价值观、它的世界观就跟罗马帝国的世界观完全不同，甚至呢是抗衡当时主流的世界观。那刚刚我们提过启示录的其中一种文体天启文学，启示录呢有第二种文体啊，就是先知文学，一般我们说是预言。那我们所认识的先知书呢，都是在旧约的部分的，对不对？两约之间没有先知书的出现，因为先知是代表神向人说话，神工作的时候就会有先知书，神没有工作，先知的声音就会沉寂下来。那为什么我们说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有先知文学的成分呢？那这是约翰说的，一章三节，启示录的一章三节，约翰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约翰指出启示录是预言，这一卷书呢是在敬拜的场合里面朗读出来的，大家要听要遵守的。而在这一卷书的书末，约翰再一次的强调说，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最后呢又提到，看到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启示录既是预言，那写启示录的约翰呢就是先知了。 真的，虽然约翰并不像一般先知奉差遣向某个人或者是某个群体传达神的话语，但是约翰同样的受命传达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这就表明了约翰先知的身份。那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作为先知文学有什么特色啊？第一个特色呢是历史观念方面的。那约翰所记述的是关乎神救赎的历史，而他所得的启示需要向信徒公开，这一点呢是继承了旧约先知的传统。第二个特色是他的信息的重点。启示录告诉我们，神在耶稣基督里定下了一个历史计划，现在神把这个计划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以至于人能够做出生命的抉择。这一种劝导式的教导也是先知文学的特色之一。第三个特色，预言虽然是指向未来，但是现在目前也是很重要的。新天新地已经发生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末世已经开始了的一个记号，信徒听了就要改变目前的生活模式，来预备好迎接主。那这么看来呢，在两月之间先知的言语停止多年以后，约翰的先知宣告出现是一件非常重要非常震撼的一件事情。启示录的第三种的文体呢，就是书信的文体了。在启示录的一章四节到六节提出启示录是一封信，这是保罗和其他早期基督教的领袖常常用的典型的起手的格式。那包括了会列明写信人和收信人的名字，还有问安，比如说愿恩惠和平安从谁谁谁归于你们。那还有结语，通常就是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那约翰呢写给教会的信呢是针对每一所教会的情况的，这也是书信的特色。另一方面呢，启示录当中大部分的信息都是向着所有的教会说的。那包恒博士就认为二章到三章给七个教会的信息其实就是全卷启示录的引言，而整卷的启示录呢才构成一封给七个教会的信。那刚刚我们分析过启示录所包含的文体了，所以呢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也得把这三种的文体放在心里面。先知文体、书信文体、天启文学的文体。那陈敬明博士呢为启示录的文体做了这样的一个总结，他说启示录的特点呢就是书里采用了当代启示文学一个流行的表达方式，但是呢却是以新约先知的内容和精神在书信的架构当中向当代的教会来说话。好了，今天呢我们提过了关于启示录的一些的背景，那么如果你在当中呢有一些的疑问的话呢，欢迎您写信给月心，那我们一起来讨论。现在呢我们同心的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把这么重要这么宝贵的一卷书启示录赐给我们，求圣灵开通我们的耳朵，开通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要向我们表达的信息。求主帮助我们，祝福每一位学习的同学。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明天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我站立在万民之中，来自各方各族的民，属你的子民皆报谢赎回，因你